信雅思听专用播放软件布谷上线了，智能搜索，个性定制，批量自动下载，专辑打包输出，一切尽在掌握，欢迎下载使用。
北洋往事，那些军阀，那些人，49，作者金满楼。说起徐世昌和袁世凯的关系，那是几十年的交情了。徐世昌同袁世凯一样，也是出身于书香官宦家庭，但他没有袁世凯运气那么好。徐世昌的父亲很早便去世了，致使家道中落，家籍困窘。在未发达之时，徐世昌曾当过塾师，又在洛阳、安阳、扶沟等县衙帮办文案事务，一直是郁郁不得志。光绪五年，徐世昌在怀宁县任文案一职。由于怀宁和陈州相隔不远，徐世昌得以结识袁世凯。袁世凯比徐世昌小4岁，他当时非常倾慕徐世昌的才气，而徐世昌则认为袁世凯是个有大志的人，于是两人结为金兰之好。年轻时的袁世凯轻财上侠，他在得知徐世昌无钱赴省应试以后，于是便慷慨解囊，馈送了100两银子给徐世昌作为川资，以壮其行色。徐世昌也的确是个才子，他在随后的科举中连连得中，1882年中举，1886年中进士，10年寒窗终于修成了正果。而此时的袁世凯则已经投入军中，并随着吴长庆去了朝鲜。徐世昌在中进士以后入翰林院为庶吉士，3年以后授为翰林院编修，但由于当时的军机大臣掌院李鸿藻也是徐世昌的老师，对他的评价不佳，以至于徐世昌在翰林院9年连一次外放的机会都未曾有过。否则翰林一般会外放各省学政或者督办乡试，大有油水可捞，因此徐世昌的生活非常清苦，他过年过节能送给老师的致敬只有2两银子。等到袁世凯小站练兵以后，他知道徐世昌收入菲薄，于是便想办法将他调到自己幕中担任营务处总办，年薪能拿到2000两银子，远高于翰林院的收入。徐世昌和袁世凯为布衣之交，而且很早就知道袁世凯绝非常人，因此也就不顾自己的翰林身份，在军中帮袁世凯操持所有文案工作，如所有来往文书、随营学堂的阅卷、军营中的章典制度、操典律条等等，都是出于徐世昌之手。袁世凯对徐世昌也十分优容，但凡家中有事，徐世昌可以来去自由。在袁世凯的不断保荐下，徐世昌在仕途上也是平步青云，先后出任练兵处提调、兵部侍郎、军机大臣、民政部尚书等要职。1907年的时候，徐世昌出任东三省总督，并监管三省将军事务，成为名重一时的封疆大吏。2年以后，徐世昌回京，再任邮传部尚书、军机大臣、协理大臣等要职。而此时袁世凯已经被罢回乡，北洋系的势力实际上都是由徐世昌在暗中维持。在武昌起义之后，袁世凯的出山也是靠徐世昌的坚持举荐下才得以成型，由此徐世昌在北洋系中的地位基本无人可及。和徐世昌的消极形成对比的是，袁世凯的另两位老友严修和张义林却对复辟帝制明确表示反对，他 他们一再劝阻袁世凯不要走上这条绝路，但袁世凯终究未能醒悟。严修是天津人，进士出身，他原本是贵州学政。袁世凯在直隶办新政的时候，将他延请为直隶学校司督办，将直隶境内的学校教育改革搞得有声有色。1905年，在袁世凯的举荐下，严修升任学部侍郎，在全国推广废科举、办新学的教育改革运动。袁世凯被罢官的时候，严修公开站出来为袁世凯上折鸣不平，而且是亲自到车站送袁世凯回乡的少数几个人之一。为此，严修也被清廷罢官，两人可谓是患难之交。袁世凯复出以后，几次请严修出任教育总长之职，其中当然也不乏报答老友之意。但此时的严修已经决意仕途，他一心一意地从事教育。南开大学便是由严修创办，就连袁世凯的几个儿子，如袁克定、袁克文，也和严修有师生之意。在听说袁世凯要复辟帝制以后，严修急忙从天津赶到北京，而袁世凯听说老友来了，他也立刻停下手里的工作接待严修。严修见了袁世凯以后也不客气，他开门见山地对袁世凯说：我听说大总统受杨度等人的撮弄蛊惑，要变更国体，改行帝制，心里十分着急呀。杨度这个人一向阴险狡诈，为了自个儿的发达而不择手段，大总统您一定要小心此人。如今这共和思潮已经深入人心，倘若逆历史潮流而动，必将天下大乱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大总统您想，历朝历代的帝王家有什么好下场？您何苦要去做什么皇帝呢？您别看现在外面搞请愿、搞选举，闹得乱哄哄的，可大总统您对外面的事儿知道多少呢？见袁世凯还没有醒悟，严修有些激动起来：大总统，现在的局面危险万状，您要不及时刹车回头的话，我真是为你担心，为克定和袁氏家族担心呢。听到这儿，袁世凯才频频点头，似有触动。但等严修走后，袁世凯又故态复萌。
静雅思听，身边的良师益友，耳旁的智慧声音。
曾在经济特科复试中获得一等第二名的张一林也跟随袁世凯多年，并深得袁世凯的信任。在袁世凯进京担任军机大臣并参与新政立宪事宜的时候，张一林成为袁世凯最得力的助手，几乎是形影不离。袁世凯一出山便立刻把张一林调到身边，后来任命他为机要局局长，所有重大事件的策划都少不了张一林的身影，而机密文件也大都是由张一林来起草和保存的。作为袁世凯的心腹亲信，张一林对帝制运动的猖狂感到忧心忡忡。一天，张一林终于抓住机会向袁世凯进谏：大总统，在辛亥革命的时候，我曾经劝你自立为帝，取代清廷，但那时你没答应。如今时机已失，民心已定，绝不可改弦更张，重蹈覆辙呀。如果您现在非要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帝制自违，恐怕真的要大祸临头啊。 袁世凯听张一林说得这么认真，便敷衍他说：
哎，这都是外面的传闻，复辟帝制是没有的事儿，放心吧。
张一林听后很高兴，出去以后逢人便说袁总统无称帝之意，为袁世凯辟谣。袁克定和杨度等人听到后气得直牙痒痒，后来终于想方设法将他改任为教育总长，目的就是要把张一林从袁世凯的身边调开。在北洋系的武将中，段祺瑞是唯一公开反对帝制的。在辛亥革命中，段祺瑞在袁世凯的授意下联合北洋将领发电报逼宫，为袁世凯拿下江山起到了重要的作用。他也自认为是促成共和的有功之臣。等到二次革命以后，帝制派的活动日益露头，段祺瑞看袁世凯也真是有点想当皇帝，这下可把老段气坏了。段祺瑞字之权，安徽合肥人，他出身于一个军人家庭，但少年时因为祖父父母相继身亡而导致家道中落，这也使得段祺瑞从小就性格倔强，为人不苟言笑。后来段祺瑞报考了北洋武备学堂，并成为第一期炮科的最优学生，毕业以后又被选派到德国留学，并在克鲁伯工厂实习。回国后，由于当时的军队系统排斥科班出身的军校毕业生，段祺瑞、王士珍和冯国璋等人都郁郁不得志，直到袁世凯小站练兵以后才得到重用。由此段祺瑞也在军界中一飞冲天，成为新军中赫赫有名的大人物。在袁世凯练新军的时候，王士珍、段祺瑞、冯国璋等人都是重要的辅佐人物，而段祺瑞更是其中最重要的带兵官。他在北洋六镇中担任过四镇的统治，而且兼任各绥营学堂的监督和总教习，培养了大批的军事人才。因此北洋军中的中下级军官有多半都是他的弟子，这也是后来军阀混战时段祺瑞能够自立门户的原因。在攻打武昌革命军的时候，冯国璋因为没能很好地领悟袁世凯的旨意，冯国璋当时还想忠于清室而并不赞成共和，后来便被袁世凯调回京城，改由段祺瑞担负前线指挥重任。这段祺瑞倒是真心拥护共和的，于是在袁世凯的逼宫行动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，帮了袁世凯的大忙。民国建立以后，段祺瑞继续受到袁世凯的重用，尽管当时内阁总理像走马灯一样的更换，但段祺瑞担任的陆军总长却一直巍然不动。在二次革命的时候，段祺瑞还亲自代理国务总理，组织战时内阁，并一举击败南方革命党人。中国有句古话说得好，飞鸟尽，良弓藏，狡兔死，走狗烹。在袁世凯巩固了自己的势力以后，他发现段祺瑞在北洋军中也已经自成一派，而且段祺瑞为人刚愎自用，很多事情不向袁世凯请示便自行决定，提拔的军官也大多是自己的学生部属，如此以往恐有军权旁落的危险。
静雅思听，智慧声音。
1901年，在段祺瑞的原配夫人去世以后，袁世凯为了笼络这位干将，将自己视同己出的义女张佩衡介绍给段祺瑞做续弦。两家女眷来往非常密切，袁世凯的子女有时候也叫段祺瑞姐夫的。但在民国以后， 段祺瑞和太子袁克定的关系一直不和，他对于袁克定试图插手军队的企图十分反感，而袁克定则利用各种机会在袁世凯的面前诋毁段祺瑞，擅权、图谋私利等。这时间久了，袁世凯终于起了疑心，后来便设立了陆海军大元帅统帅办事处，委派其侍从武官蒙昌、陆军总长段祺瑞、海军总长刘冠雄、海军司令萨振兵、参谋次长陈焕等人为办事员，并请出王世贞来主持常务，一切军政要务均需报袁世凯定夺。这段祺瑞也是个聪明人，他知道袁世凯这是在有意剥夺自己的兵权，于是他就干脆找各种借口不参加统帅办事处的会议，对于陆军部的事务也多交给次长徐树铮处理。有一次，袁世凯将段祺瑞召至总统府查问一件公事，段祺瑞不太清楚，说还要到部里去查一下。袁世凯很生气地说，你们部里的成文都上来了，你还去部里查什么呀？原来段祺瑞根本就没有处理过这事儿，而成文也是次长带他签名送上去的。由此袁世凯见人就大发牢骚，你看看我们北洋的人都成了什么样子，知权不到部里去办公，华府及冯国璋身为地方大员，每天睡到中午12点才起床，这像什么样子？在一些重大问题上，袁世凯与段祺瑞也产生了尖锐的矛盾，比如陆军次长徐树铮，此人有才但人缘极差，比段祺瑞的脾气还要大，袁世凯对他非常反感，几次想把他调走，但段祺瑞一直袒护徐树铮，便声称要撤徐树铮的职也可以，那就将我也一起撤了吧。在21条谈判期间，段祺瑞也是主战一派，并在暗地里偷偷地调度军队，让袁世凯很是恼火。由于段祺瑞经常称病，袁世凯也就顺势让他养病休息，改由王世贞代理陆军总长一职。在帝制运动进行到高潮的时候，袁世凯对已被解除兵权的段祺瑞还不太放心，于是又把他召来问话，说职权呀，你休息的这段时间里形势变化很大，现在各界人士纷纷请愿要求变更帝制，你看我该怎么办呀？这段祺瑞豁然站起身来，大声道，大总统，您别看我在养病，但这些人的勾当我一清二楚，目前国家好不容易安定下来，如果现在又走回头路，对国民如何交代？那些所谓的民意都是小人所捏造，为的是自己升官发财，大总统您可千万不能轻信呢。袁世凯心里不悦，但表面上还是装出一副平静的样子，说职权，民意不民意我也不去管他真与假，我就问问你的意思如何呢？段祺瑞愣了一下，说大总统，您待我20年恩重如山，我自当言无不尽，我实在不愿看您成为罪人呢。最后两人的谈话不欢而散。袁世凯称帝以前，段祺瑞曾召集心腹徐树铮、曾玉俊等人，十分悲愤地说，项成看起来真是要做皇帝了，无可救药啊。想当年我领衔诸位将领发拥护共和之通电，如今我要是拥项成为帝的话，我在国人眼中还算人吗？试问24史还能找出我这样的人物吗？所以无论公与私， 我都宁死也不参与帝制，我打算归隐山林，绝不多发一言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像段祺瑞这等人物本就是中华民国的开国元勋，倘若按照民国政治的运作，他是完全有机会接袁世凯班的。如今袁世凯要搞家天下，断了段祺瑞等人做国家元首的念想不说，如今还要做袁家，特别是那个袁克定的臣属，这就是降至辱身，令人难以容忍了。不过段祺瑞毕竟跟了袁世凯这么多年，他当时并无反袁之心，不过以消极怠工加以悲歌。而袁世凯还是领着帝制的战车不断前冲，最后一哄而散，悔之晚矣。
与其苦寻一个你需要的职位，不如开创一个需要你的事业。静雅思汀正在开展校园招聘，详情请登录网站。